都是由我们医管局说的好事情，在共同啊事情的。
这边是儿童心脏外科的代表，这边我
就是这个罗院长是担心说影响医疗行为，因为那个支付的 incentive 差太多了。那我们健保署的说明是说，因为这个是专业学协会提出来，我们健保署做裁估，哦，啊，所以至于这样的给付合不合理，我们请提案的单位来说明。以上。
那个小外在脊椎可以打，其实小心脏可能这个，我是台大心脏外科黄志坚医师。对，因为这个会有我才是儿童心脏的，不过那个我是心脏外科啦，那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我赞成罗院长讲的，就是差一天几乎差100%，这会造成道德上的瑕疵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第二昨天你觉得他不适合，那你要硬把开掉，因为差一天，而且小儿心脏手术本来底部可能复杂到身体，所以差这个对医生跟整个医院来讲，道德压力太大，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给他很多，对，这个之前可能有某位专家，我们是前辈，他有这个想法，他觉得说，其实会出这两三天之后开始高涨，负担要多加一点。那，啊，这个我是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几乎这样的定下去以后，那个，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差一两天，他以前刚好开，比如说心室中间的30天跟31天、29天，那几乎差了5万块，这个开玩笑，这全部人都会，
全部都会播了，
今天不适合开，我把它抓紧开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一定要让他A 比一点，或者是要买都是6个月以内，6个月以内一律加上，或者说这个几份多加一个，可能就说加20%，然后每个各加20%这样子，比较平均一点，才会有那个对医生跟那个医院的那个压力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样。
我就听到这已经清楚没有共识，这样保留。那他未来的方向有几个，要么就是1到6个月的部分再往上，让他不要跟200%差这么多，要么就是200%往下啦。我就有几个做法
了。
这样保留，因为我们今天案子太多了，我们光这里有10个学会，那后面还有10个案子，那所以这案就保留。
对不起，我打过去。保留，我希望下次能够很优先的，不要保留下次，可能明年才提这个案子。
只是希望儿童优先，这是行政院对外
的都有说。
但是暂时
先保留，然后我想赶快来理清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小外科的开刀。以上。
谢谢。
今天在讨论这些案之前，我是觉得我们要有个逻辑性的、原则性的思考，因为其实我们的支出是全面偏低啊。那今天当然刚刚署长也讲了，就是我们开始已经面对点子，可能会1点1元，然后超过1元。那其实啊，我们最近我们协会里面，我们也开始会找几项来做成本分析啊。那么我们就是要面对这个署长讲的，这可能会遇到外界的压力，就是我们要算给他看啊。1点乘1元，也许连3元都要不高，因为我们的给付可能，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不只是30出头年的健保，这个支付有很多都没有动，30年没有动，还不止这样，因为30多年前，民国84年开办的这个健保院很仓促的商务，也没有什么成本分析，就是沿用以前的劳保给付，劳保给付从民国几年开始？39年，我挂民国三刚一生啊，39年开始。我十八岁啊时阵哦，读小学的，阳春面情况很苦啊。有几千项里面有很多是从那时候开始呢，啊，有一部分因为健保开办以后我有参与，有几部分基础的有一些稍微做一个调整，好，大家讲乡人贵国哦，那个上面。所以基本上它是全面偏低的啦。当然今天会针对这些很困难的说优先来讲，我们会很支持，但是不止这些要讲，全面都应该要讲，因为调的结果大家考虑健保的资源的分配，其实会让整个医疗的生态什么，当然我们希望说调这些比较困难，现在大家不要做的，有年轻的人愿意进来做，这个我们鼓励的，但是要全面均衡的调，要全面看，所以有一个逻辑。当然，今天我想是应该是这些几乎都是各专科学会提出来，然后他 它的成本分析大概是沿用现实，因为我们后来有一些新的项目出来的时候，书里有一套成本分析的方式，大概是依据那个做法哈。今天因为整个过程，我们医院协会也就是没有，那农夫参与了哦，虽然那农夫专业哦，虽然没有参与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啊，应该就是沿用现行一些新项目的那个成本分析的方式啊，去算出来。我是觉得最好要有这种逻辑，不要是因为政策指导说要多两倍或多三倍，那你死啊！因为那未来你要调整的东西就不知道怎么调，你知道？哦，还是要沿用一套逻辑，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就是沿用现在新增项目哦，那如何新的项目出来，把它基本上就哦，按照成本分析，哦，以人事的时数啦，有什么因素哦，我是觉得。第一要这样，因为你未来要做是全面都应该做回归成本分析啊，那时候你就会发觉哦，一点三块四块都要不搞，坦白讲是这样哦，所以我是刚刚没有啊，当然我们没能力要做这么多，所以我们最近我们会选几项，我们会做出来让大家看嘛哦，像是那外靠讲，通一个气管救命，疏通一个水管。啊！我知我最近，我知我厝的迄只呾，叫过我都随来哦，因为讲下迄拜六礼拜哦，人休过，所以等下早起来修理啊，哦，上班时间来修理，三千块嘛。他说，我是觉得啊，我们的紧急随时也四千二，人说千块人在，可恶的，贵州人挂起插着气管，好像一千出头的，哦，所以我是感觉讲，第一。我们愿意从这很困难开始，不能鼓掌哦，就欢迎这些。第二个，也要考虑全面的，换句话说，资源的分配才不会失衡啊。啊，第二就是应该要有一套逻辑，就是这个条是怎么调的，未来所有的就是依照这样这一套的逻辑来调。不然你现在如果是只依政策说这些三不会给你规划关系的，一挖你在边上填。所以我是觉得。一开始五届后的开戏，我们鼓掌，我们都会支持。但是应该就是有一套哦，应该啊叫我所想的是，就那新项目的财务收集。然后我是觉得全面都要做，因为全面都偏低了啊。其实你到后来就会发觉，你现在觉得困难难度的哦，这个要的单数规则，那你后来你会发觉，其实在医疗里面没有所谓。三个重加补重，小病也很重要，大病也很重要，大科拢真重要，无一科没不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我是觉得署长心里要有一个蓝图啦哦。
我直接回应哈，那谢院长的担心是说，有一些行政官员他在出席一些研讨会或记者会的时候，难免会说一些学协会的呼应。那我的长官只要没有现场 say no， 标题就会出来说两倍跟三倍。可是大家现在看现在的财估，健保署是有一个完整的蓝图，哪一些是人力流失严重的科，我们才会来予以调整。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找专业的学协会来讨论。专业学学会的提案，我们也没有照单全收。今天十个学会的代表也都来了。待会陈院长要说话，刚好举手嘛，待会请您发言吼。那因为今天案子很多，所以我也邀请各位发言的，还是请或尽量简短吼。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提案，事实上就在我们蓝图的第一步。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去年的第一波小儿外科到七个数字，这七个数字全部的财富加起来才3000万，那么那个量已经少到在健保里面几乎快要看不到了。会开的也不多了，大家转来转去，所以其实已经走到今天这种年头了。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一些是呈现这样子，是因为有些专业的学协会提案健保署予以尊重，所以有一些我们提上来让大家讨论，这并不是最后的定案。今天的讨论后面也还有共鸣。那第三个，我想在座如果只看媒体的话，会蛮担心说健保署会不会是接受其他的几个只有政策指导，没有一个完整的财务估计，就绝对不会。我们先公布我们第一季 Q1 的预估点值，大家看到了，让大家安心。那接着就是要来调急重难喊的支付，我们的调整也有 tempo， 小儿科先调 DQ， 再调 PQ， 小儿外科等等的小儿的精神科线条 daycare 都是严重的，接着才有今天的这部调整。所以事实上每个科别每个专业的领域我们也都有相关的委员可以咨询，那我们的财务估计也会很负责，所以大家有看到我们的财务估计，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现在的点子已经快要一了，所以事实上也有调整的必要。那这个调整的过程我们优先是人力出走科还有那个量比较少的科，那至于调整的方向也不是大家报纸上看到的那样，所以这一段时间这十个提案十个学会的提案事实上是跟医管组做非常多的讨论，那最后也让大家知道因为每个学会难得可以提进来，大家都会提非常多支付调整，事实上健保署是经过筛选的，不然不可能十个学会只有31亿，那是没扣点的代价，可能就如同谢院长讲的，搞不好就是300亿，好，对不对？类似这种数字，所以我们的确也是务实的，要对财务做负责，因为这个是总额，好，那就是资源的这个分配是关重要，好，那请大家见谅。那这个调整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好，绝对不是刚谢院长所担心的说特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就有两倍跟三倍，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就全部两倍或三倍，事实上都是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支付调整成本的反应，陆陆续续做调整。哦，以上一些补充。刚沈院长要说话，所以我们请沈院长，那接着请助理署长上。
署长啊，各位委员、主管好，谢谢大家的发言。其实如果你没有当过健保的相关的讨论，不晓医管局的辛苦。健保这30几年成立，的确有它的辛苦的地方。以前我不太年轻，我不太管健保的时候，我常在骂健保署。发现报可是当你参与其中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一部机器要乱得好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那现在要调，刚刚罗院长讲说要整个调30倍，其实我以前也刚刚讲过，但是接触以后就感受再讲这句话，因为整个要这样调的时候，我们的健保的总额要加很多，跟以目前财政上，所以我接触以后，我也不太讲这种话啊，因为以前会讲，现在不敢讲。但是我现在回过来，为什么我们消息外科要提啊？我们消息外科以前一年专科医师一年考250个，现在一年只考50个。我统计了近10年，消息外科专科医师考完专科医师，留在消息外科不到40%。所以我当理事长以后，为什么消息外科这么重要？为什么要提？消息外科几乎是每个医院每个医学中心它要活下来的很必须的基础科。包括刚刚讲小儿外科人力不足的时候，渠道是谁开？是消息外科去接手的，不是其他科去接手，是消儿外科去接手。你假设消息外科没有人走，这个医院是活不下去，你几乎每个科妇产科泌尿科每个科 complication 都要 GS 去收，那 GS 没有人走的时候，医院怎么活下去？这整个医院的体制会坏掉，老实讲，大家不要看这钱的问题，钱条不多，但是没有人接手，医院是运营不下去的。GS 是一个医院很基本基础运作的一个科，可是我们现在消息外科专科近10年为什么走的人那么少？从我们以前250位降到50位在考专科，是看完留不到20位在医学中心，都跑掉去干嘛？医美啊，奇葩。那大家想想看。在一个医院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你不可能让一个重大的科甚至连外伤都是消息外科在做的，所以假设没有一个消息外科年轻人不进来，那怎么会想以后讲再多医疗韧性都白讲。那我们调的书也不是乱调，是我跟医管我们调谈了多以后，我们本来想按照日本的来调，可是我们协商以后也是被医管给砍下来，因为还是要考虑到健保 的困难的地方。日本的消息外科碰到相同问题，所以日本的消息外科现在日本的政府每3年就把它调一次。日本的国民所得跟台湾现在才差一点点，可日本的消息外科手术的收入是台湾的3倍。我一个病人。台南市董事长本来要去美国开会，他的孙女跟他说，他孙女在哈佛当消息外科，跟他说你不要来美国开，你在台湾开就好，在台湾留给谁跟谁这样开就好。他说他在美国开要花50万美金，可是我跟他算一算，他在我们医院开一个 people 从入院到出院，包括健保、自费、包括自费，花25万台币。 50万美金跟20万台币的资讯，他当然有在台湾开啊，当然台湾还让我开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台湾的几率很低。大家看 People 的点数，从我当学生就是6万点，现在还是6万点，30年还是6万点，所以我们是被 under， 而且大家开8到10，如果有些要开8到10个小时，他赚6万点，术后躺比平均都高，死亡率都高，当然年轻人不做啊，所以我们的年轻人现在都不开传统的基因式手术了，他直接去做，因为他为了他的赚钱，他的安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停？因为我当消息外最近学理事长，发现消息外不行，还有我是健康台湾的委员，我这么在讲癌症，如果癌症开得不好，那像死掉，我们怎么减少癌症死亡率？消息外科的开的刀几乎都是癌症，癌症开得不好就没救啦，我们死亡率就一直往下掉啦。那个死亡率一直增加，生存率往下掉，因为达不到总统的要求啊。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提点数，可是我们要考虑到健保的困难度。所以我们提出来以后，我们跟医管署讨论，我们也接受医管署的考量点，所以让他把我们砍下来。所以大家看，我们提那么多项，我们总共点数也不多，可是这是为了国家，为了以后确定年轻人必须要给他的。不然我们退休了以后，到时谁开？是我的学生开，可是他都不会开怎么办？这也是不行的、啊。所以有些点数的调整是不得不为，是调这些项目来调。但是我想以后健保署会再有他调整的方向，让他慢慢让他调到比较公平合理。好，我想健保署会做这个事情。我想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说目前必须要做一些危险科目的拯救方式，让他可以恢复，可以让我们的外科可以生存下去。好，以下我简单报告。
谢谢那个朱理事长。我可不可以先 run 完，我们再请你发言，好不好？有针对特定提案吗？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很担心，已经3月14日了，后面还有10个讨论。等一下，由我 run 好不好？有意见再说，我现在要 run 了哈。来，第一个儿童重症支付，目前为止针对第讨1-3，我们。